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23-29节，约翰福音十二章23-29节，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116面，约翰福音十二章23-29节，请我们一同的同心同声的诵读，预备，1、2、3。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今天的讲题是知所先后，请我们的堂主任汤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七圣灵，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候你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的话语造就和喂养。谁听我们的祈祷，我救主耶稣的得圣名求，阿们。一个神学家叫鲁益斯，他写了很多的小说 C.S. Lewis， 他这样说，他说原来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心底的深处，他都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些的价值观在我们心里面的，或者在我们思想里面的价值观，会影响到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到生活。在我们心目当中，生命心当中有一些事情总会比其他事情重要和优先的，是吧？只要我们保持那些做好优先的事情、次要的事情，它就会功能性的、有价值性的这样跟着他们一起来做。换句话来说，我们捉到最优先的事去做，次要的事情就会跟着优先的次序去做。在大学里面有一个的，就是中庸大学，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人 有一个人穿了一些貂皮大衣，他在个笼里拿出来的时候，好的毛就七环八乱，你怎么样搞定毛呢？整顺的呢，你用梳去梳它，梳完这里那里又翘起来，梳不定。有方法就是捉住个衫领蹬，一蹬那些毛就自己很顺服的，这样捉到个纲要，捉到最重要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就会跟着你。这个就是大学所讲的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人生活又为什么呢？人生命当中最优先要做的又是什么呢？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生命探索的问题，也不单止是一个生存、生活和生存意义的问题。对于路易斯 C.S. Lewis 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神学深度探索优先次序的问题，是 Doctrin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Things 的问题，就是一个神学优先次序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先解决三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创造，神的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创造论的问题。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宇宙，神为什么要做这个世界，神为什么要铺张穹苍，神又做什么要做人，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的。 在圣经告诉我们，至高全能的神藉着祂的作为，藉着祂的创造，为要彰显祂的荣耀。原来这个宇宙和世界被造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所以诗人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上帝藉着祂奇妙的作为铺张穹苍，将祂的荣耀完全的彰显。诗人也这样讲，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神创造这个宇宙是要荣耀祂自己，藉着所造之物去荣耀神。神为什么要做人呢？神造人的目的同样一样，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神造人就不同，除了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之外，其实上帝亦都愿意造人，要与人去分享上帝创造的荣耀。所以呢，圣经这样记载，创世纪第一章26节这样讲，他说，神说，我要照我的形象，按住我的样式做人。神的形象是荣耀的，所以你和我的形象呢有荣耀的。我们好像一块镜子一样，如果你没有罪遮不到那个镜子的话，即是你不要油了一层黑东西，很多尘遮住那块镜子，上帝的光光照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做你做我，原来要荣耀祂。不单止是这样，使祂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他遍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使祂们管理，管理这个字其实是分享上帝的荣耀，是一同做王的意思。上帝做人是要荣耀祂，藉着人彰显上帝的荣耀，亦都让这些被造物，这个人类去分享上帝的荣耀。所以诗人这样讲，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要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总体来讲，神的创造这个 creation 的本质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造物者做被造物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其实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另外一个问题我就会问，上帝在历史的里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这个以色列民族？为什么他常常强调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藉着拣选，藉着这群以色列人的踪迹，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史，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在出埃及记第16、第17章记载到，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从埃及人辖制的当中将他释放出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以及去证明神的荣耀绝对的主权。所以在罗马书第9章第16到第17节，使徒保罗这样做见证，他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常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原来上帝在这个历史的里面拣选以色列人，是要兴起法老，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是要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去证明一件事实，耶和华上帝完全控制着这些一切。耶和华上帝是那个历史的主，他在历史里面彰显他的荣耀。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所讲的说话一定会应验，上帝藉着先知所讲的预言应验，预言尼赛亚的降临，尼赛亚的救赎，预言以色列的亡国，预言以色列的复国。神藉着以色列今日都彰显他的荣耀。1948年以色列复国，圣经在几千年前就说他们一定会复国，亡了个几千年的国家怎能够复国呢？先知说，如果他们复国就是好像那些枯骨一样， 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冇人能够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地方，再次将他们拔出来。在1948年以色列宣告复国之后，周围的国家，就是那些阿拉伯的国家，就很想将以色列来到灭绝。直到今日，越灭就越恶，是吗？为什么？因为上帝要藉着他们的历史彰显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神为什么要拣选你和我？神为什么要让你成为上帝的儿女？其实我们的回转、我们的悔改、我们的归向上帝，每一个都很独特的，不是因为我们奔跑，不是因为我们定义，完全是出自发慈悲怜悯的上帝的拣选。他为什么要拣选你？为什么要拣选我？同样神的本意是要藉着你和我的生命去荣耀他，藉着我们的生命，藉着我们的足迹，藉着我们的历史，去彰显上帝的荣耀。甚至我们的生命的失败和跌倒，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我们说要荣耀神，我们想着用一种方法，如果我有权有势，有很多东西、人看上来很好，就是荣耀神，是吗？不一定的，神有他绝对的主权。约伯怎样荣耀神？你想不想好像约伯这样荣耀神？哇，真是惨啊，什么都剥夺了，是吗？还要踩在地里面，踩两脚，生到满身都是疮。约瑟怎样荣耀神？约瑟在监牢的里面，他仍然尽忠职守，这样为荣耀神。神要藉着你和我的生命，在你的岗位的里面去荣耀神。耶稣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有人说耶稣来世界，来这个世界是要彰显神的慈爱，次要的，不是主要的。有人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要拯救救赎罪人，使罪人和上帝和好。约翰福音3章16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要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耶稣来救赎都是次要的，耶稣来世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他来世的目的是要做一个信服的榜样，给世人，给天使，他要成为一台戏，去见证他对上帝完全的委身和信服，是要荣耀上帝的自己。当耶稣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12章23节，耶稣宣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为钉上十字架。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到奴仆的形象，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然后他跟上帝去祈祷，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荣耀他的名。圣经说，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命，还要再荣耀。上帝创造人，第一个人亚当，他悖逆，因为悖逆的缘故，所以坠入了这个世界里面。上帝所创造的天使长，他悖逆，所以成为魔鬼，因为他们不能够顺服。耶稣作为上帝的独生子，他顺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荣耀他的上帝。所以总体来说，人的被造，人生命的目的，人活着的目的，优先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荣耀神。生命最优先最重要的事就是荣耀神。当人以荣耀神为生命最优先的时候，人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一个的结果。从消极方面，人就会成圣，人就会怕犯罪，人就会不犯罪。当人认定以荣耀神为生命最优先的时候， 产生个消极嘅结果就系人唔会犯罪，唔敢犯罪，因为犯罪就系亏欠上帝嘅荣耀。人就会极力竭力去追求过圣洁嘅生活，去攻克己身，唔刻意犯任意妄为嘅罪。因为人知道在罪里面或者活在罪里面就是亏缺上帝的荣耀。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人如果要追求荣耀神的生活，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人就很谨慎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积极方面，人就会懂得敬拜和赞美，人就会懂得侍奉上帝，遵行神的大使命和大诫命。敬拜，我讲赞美，赞美是什么？赞美就是口唱心和的表现，是吗？赞美原来是人的本分的。在天上呢，第日呢我们上到天堂呢，第一件事就是敬拜赞美的，没什么做的，是吗？诗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是人的本分。赞美是什么？赞美就是被造物对造物主荣耀的赞叹，同埋我们心被恩感，这种的恩，因为我们认识上帝是这么荣耀的上帝，是这么慈爱的上帝，是这么威严的上帝，是这么诚实的上帝，这种的恩典激励我们，令我们的肺腑，令我们的心肠好像想爆炸一样。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舌头，用我们的舞蹈，用我们所有的表情去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恩和敬拜和赞美。这个就是赞美。敬拜和赞美有些不同，赞美是用口唱心和动作言语，敬拜其实是一种行为来的。敬拜是一种彰显主荣耀的行为，这种行为呢不是在这个四奉唱这个教会里面唱完好 enjoy 这就完了。这种敬拜的行为是带出去社群的当中，带到去你住的角落，你的家，你的工作的岗位，这种敬拜是一种生命。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讲，他说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我要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和合本圣经将它译做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敬拜赞美不是停留在教会，敬拜赞美是会化成一个的行动，就是侍奉服侍的行动，出到你的社群的里面。敬拜的行动就是侍奉，是透过人对上帝爱的回应去遵行大诫命，爱邻舍如同自己，大使命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种敬拜的赞美是要执行这种的命令而完成那个敬拜的生命，敬拜的行动。当人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这种敬拜就能够荣耀神。当耶稣就要离开他群门徒的时候，他有一个分离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圣经这样讲，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怎样在地上荣耀上帝，就是上帝所托付他的工作，他的事，钉上十字架的事，他已经成全了。当他成全了的时候，就是荣耀上帝，他的生命就是荣耀上帝。耶稣在十字架最后一句说话说什么？成了，成了就荣耀上帝。这种敬拜的生命不是行在这里，就好像涟漪一样，将石头扔落水里面，一路一路扩展下去。我们今年的八月，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四十几位弟兄姊妹，有些家庭去到这个湖南去做一个的服侍学生的工作，我们会去入村去探那些贫苦的学生，当然在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祝福。完了的时候呢，那几天就很热，即其实呢整天都在一个焗炉的当中，呢当地的温度是38.8，其实永远都是38.8的，因为如果去到40度呢，就全个长沙地区就放假了，放假就会损失很多钱，永远都38度的。我们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有200多人焗在里面，那个体育馆又冇窗冇风扇，哇！直情热到咧，你会自动会伸条脷出嚟散气嘅，会虚脱嘅，好热。 咁啊完咗嘅時候咧，最後尾有一個嘅頒獎典禮，咁嗰啲官員就會講話講話講話，咁啲學生就俾我有呢個嘅獎學金，我哋俾咗佢，咁咪走。最後尾壓陣嘅一個官員就係湖南省嘅一個統戰部嘅部長、副部長，佢嚟佢講，佢話呢一群嘅人持續嚟咗八年，年年都係咁嚟，佢哋其實係喺佢哋嘅生命嘅裏面係會显露了一样持续的爱，爱那个信息我都不知道讲什么，不过他就在讲着爱。当这种爱的表露和彰显的时候，上帝就得着荣耀。这种爱从哪里而来？那人就会问，为什么这人这么蠢，连续八年都来，还要热到要伸条脷出来散气？啊，唔單止熱，其實要受好多苦嘅。你知唔知我哋住嘅酒店真係好好玩噶，好犀利噶！一入嗰個酒店之前咧，師母就話：嚇，呢間酒店啊弊咯，呢間酒店有三個 fans 成日長住喺嗰度喎，原居民嚟嘅，就係曱甴、鹽蛇同埋白竹啊。咁咧，鹽蛇同埋白竹又冇出現到，曱甴就周到地方飛啦。其實就唔應該係咁嘅，即係如果你唔搞佢，佢又唔飛嘅。大家熄咗燈，因為我哋只係過客，人哋嗰啲曱甴先至係原住民嚟噶嘛，你唔好搞佢啊嘛，係嘛？嗰啲人又唔生性，即係噴佢，有窿就噴，咁佢咪走曬出嚟咯？啲原住民帶埋佢啲姨媽姑姐啊、阿叔啊、嬸啊，全部走曬出嚟，夜晚喺度飛來飛去。但係點解嗰啲人一年去、兩年去、三年去、四年去、五年去、六年去、七年去、八年去，明年第九年、後年第十年都去？乜嘢推动佢哋去？啲人就会问，有多学生唔使同佢讲耶稣，唔使同佢讲爱，佢会问，佢就会信。所以难怪使徒约翰喺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咁样讲，佢话：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哋多结果子。你这种敬拜的行动不是停留在这个礼拜堂这四埲墙的里面，这种敬拜的行动化成这种服侍，这种服侍就是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和大诫命，出到你生活的范围的里面，多结果子，你的父就得着荣耀。当人生要荣耀神为最优先，随伴而至的就是人会竭力追求圣洁，人会过着一个敬拜赞美的生活和生命，人就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看不到的上帝会爱邻舍同自己，遵行这个 大诫命，亦都会遵行这个大使命。弟兄姊妹，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你如果问出面街边的人，你说 你一生追求这么辛苦，你追求什么？追求什么？追求 happy 咯，是吧？ happy 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人人都很喜欢得到的，人人都很喜欢追求的。听姊妹，你知不知道最近英国新经济基金发表了一项快乐指数的研究，根据该项指数研究结果，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是哪个？他研究了调查了178个国家，最快乐的国家是哪个？老老都近榜，不过不是，是位于南太平洋到处都是阳光海滩的岛国，叫做阿鲁亚地图，不过我查完地图都不知道在哪里。阿鲁亚地图头都大了。香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是吗？你知不知道香港排第几？香港排88。日本呢？日本仲繁荣啦，系嘛？日本人应该咁物质咁丰富，又咁干净，我哋旅行都中意去日本，系嘛？日本人一定好快乐噶啦，系嘛？对唔住，日本人比我哋冇咁快乐。其实我哋香港人，你话快唔快乐啊？我哋都排88，系嘛？日本排95，仲衰过我哋。啊，我哋以前咧，即系回归嗰阵时候，大家都要争居英权啦，要抗议啊，去英国。你知英国排第几啊？108。梁山好汉。加拿大呢？加拿大话全世界最环境最优美的国家，是吗？温哥华、多伦多。加拿大原来快乐指数是排111。法国呢？ 129。美国犀利啦啩，美国又强大，军事力量又咁好，你美国人一定最快乐啦，又咁有钱，全世界都使美金。你知唔知美国排第几啊？150啊，睇你仲移民去美国啦。2002年，经济学诺贝尔得奖人、行为经济学家嘅鼻祖叫做卡恩曼，佢检视好多项嘅研究之后，佢总结出一个令人异常惊奇嘅结论。在研究人是不是快乐的领域里面，一般人都觉得呢，你出街问一下你怎样才快乐，人说如果我荷包有钱就快乐咯，是吗？你去问一下人，十个有八个是这样答的，你怎样快乐啊？我有袋里面有钱就快乐咯。不过呢，卡恩曼呢研究结果就说，原来人快不快乐呢，跟你收入和你的袋有没有钱呢不是很相关的。哇，这个结论就令人费解了，是吗？更高的收入，更大的财富不能够带给人快乐，那我一朝天未光，我挖开眼屎，我就出去搏命搵银，为乜嘢啊？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当然未睡醒就嗱嗱声睡到最后尾个分钟，然后就随便刷牙洗面，虫一声就上车，跟住就翻工，夜晚黑哇好夜先至翻去，是吗？为的是什么？搵银咯，做咩啫？是吗？搵嘅目的是什么？快乐咯。原来不是的。咁样就麻烦啦，全世界人每日都拼命嘅赚钱，一生营营役役，最后换嚟嘅唔快乐，咁咪好品？一谂落又好奇怪，系真嘅、哦。我记得我好多年前我有朋友，佢话俾我听咧，佢买咗楼价高峰嘅时候，佢买咗一个地方好靓嘅，佢话俾我听，叫我得闲去佢嗰度，就系咧佢面无敌海景，面对呢个嘅吐露港，可以睇到日落。好靓嘅，于是佢两公婆咧就好努力咁供呢层楼，系嘛？就请咗个菲佣。咁咧，佢想睇呢个海景咧，从来买咗之后都从来未睇过，因为好早就出门口啦，好夜即系先至翻去，黑掹掹睇咩啫？佢快唔快乐咧？佢好有钱，快唔快乐？唔快乐。边个最快乐啊？我觉得佢菲佣快乐过佢。是喎、哦、真係喎、哦、佢做完嘢之后日日就喺嗰个时候食完饭，就佢买咗个安乐椅，摇下摇下摇下咁样，就喺嗰个安乐椅上面对住个吐露港日日咁睇书晒太阳。你咪佢快乐过佢呀？有一日佢放工返去，见到个菲佣咁嘅情况，佢发觉啊，原来嘅快乐系咁样嘅。於是佢就买咗嗰层楼。卡恩曼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人袋里面有钱和快乐是没有关系，他发现有三个原因。从经济学上来讲，他说一般人都喜欢跟其他人比较，是不是？你喜不喜欢跟其他人比较？我们自小就会了，是吧？如果你有两个朋友大家一起读书，你拿80分，隔离那个拿85分，你就不好不开心了。哇，他为什么是85分？他的样子和我一样，他又还懒过我，为什么我得80分？老师一定不公平，是吧？虽然你说啊，你真的好了，恭喜你，祝福你，你的心在这里已经吵紧了，是吧？人很喜欢同人比较的，一个最客观比较衡量的角尺度是什么？就是你要找多少银，是吧？你找多少银啊，是吧？当某一个人升职之后的收入一定会提高，他比他同辈群体提高，是吧？那这个人呢，在跟他们一起的时候呢，心里面一定是飘飘然，飘飘然是快乐，快乐一种神奇的感觉。但是升职没几耐之后呢，他所面对的同辈群体就改变了。他不会再跟他以前那帮人吉鱼蛋的了，他已去到富豪饭店吃饭的了。跟他吃饭那些人跟他一样，可能还比他有钱多一点，收入多一点，所以他快乐就没有了，慢慢没有了。所以呢，你袋里面有钱不一定是快乐。第二个原因，因为你收入增加，消费固然增加了，是吧？消费增加你要快乐的嘛，初但是呢，有个经济学的理论叫做边际报酬递减率。当你越消费的时候呢，你的快乐就越来越减少，最后呢消费都不会带来你快乐，所以你有钱都不会是快乐。第三个原因，这个更得意，这个不愧是行为经济学的鼻祖。他说收入高了带来你整个人的消费组合改变。这个消费组合改变是跟你的生活质素改变有关，是跟你 唔好質素，係生活嘅方式有關。嗱，呢啲嘅改變未必帶嚟你提高你嘅快樂，可能會增加你嘅壓力，甚至帶嚟嘅痛苦。點解啊？當你要揾多啲錢嘅時候咧，係嘛？你升咗職嘅時候咧，你嘅工作、你嘅努力又要多啲啦，係嘛？當你揾到錢嘅時候，你 原本你嘅消遣係打乒乓波嘅、篤魚蛋嘅，啊而家又唔係咯，就打高爾夫球喎，夜晚仲要去波喎，係嘛？咁咧有啲應酬工作以外嘅活動同埋應酬，你有時唔想去，你都要去喎。啊，李嘉誠約咗我打高爾夫喎，係嘛？咁你要去噶嘛，係嘛？夜晚咧又要波喎。啊、以前你就回去看英格蘭對蘇格蘭的波，現在就不是波，你就在個壓力裡面，所以你怎樣的快樂呢？從經濟學角度看到，原來有錢和快樂是兩回事。從屬靈的角度看，人為何營營役役一生不能夠換取快樂，是因為我們聚焦錯了，走迷了路。快樂是怎樣形成的？快樂和喜樂不同，快樂是因為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的。今天我為何快樂？因為我升職，因為我漂亮，因為我健康、啊、所以我看到環境，所以我快樂。哇，我照下鏡，哇，我今天很漂亮，我袋又有很多錢，照下鏡很快樂。三年後照下鏡，我又巢皮、啊、又有皺紋，頭髮又白，這個髮線已經繼續向上移了，錢又用了，所以我不快樂。喜乐就不同，喜乐是因耶和华而所得的，是在你的里面好像活水的江河地涌流出来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不结果，地里面田地没有东西出来，棚里面没有牛又没有羊，一贫如洗，但是那种喜乐仍然涌流出来，不是因为环境而改变。喜乐的源头是源于人之所先后，源于人认识上帝，对上帝信靠，并且遵行父神的旨意。他知道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以荣耀神作为他人生最优先最重要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一定会快乐，基督徒一定是好人，是吧？不是的，你不要这样想。如果这样想，你是错的。可能在你生命的里面最伤害你的就是你基督徒的同事，是吧？或者是你基督徒的朋友，他在后面兜嘢插到你呢，周身都是血汗，是吧？知不知道有个地方叫卢旺达？卢旺达在非洲，在1895年是德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卢旺达成为联合国的托管的地方，交给比利时去统治，直至到1962年独立。你知不知道卢旺达基督徒佔全國的人口比例有多少？多少？90%。只有10个人當中有一個不是基督徒的，有10个人當中有9个是基督徒。哇，這個國家一定很太平了，很美麗了，因為彼此相愛了，是不是？1994年4月到7月當中，卢旺达发生了人类历史最残酷的种族大屠杀。在短短3个月之内，有100万的人，图西族的人被屠杀。但在卢旺达很多神学院的，很多教堂的，很多基督教机构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因为那个胡图族，那个卢旺达总统呢，去搭飛機的座駕機經過基加里的上空，就被人導彈射了下來，所以總統衛隊就覺得這個是這個圖西族的人做的，所以總統衛隊就去殺了那個圖西族的女總理和3個部長，跟著在連續3個月裡面就展開種族清洗的大屠殺。很令人震驚的就是，參與這個大屠殺的當中有很多基督徒的領袖，有很多基督教的領袖，他对这些屠杀沉默无声，不会抗议。前几天2006年4月17日呢， BBC 报道，他说呢，他的报道原文是这样，他说包括2名罗马天主教修女在内的4名卢旺达人 在比利時的法庭受審，他們被控在1994年參與大屠殺。這兩名修女被控告是知道那些匿到在他們修道院裡面的屠西族人被趕出去，你不幫他收埋，被趕出去外面的時候，他們一定會被屠殺的了。在那種情況底下，他將這些屠西族人幾千人趕出去。上個禮拜阿葉嘉廉博士講到有個老人家不信耶穌，是吧？還記不記得？他入到教會裡面，他逃難打日本仔的時候，逃難走到教會裡面，有個西教士說，你做什麼來啊？教會只是招待這個基督徒而已，將他趕出去，是吧？教會是什麼？教會在那裡做什麼？教會不是鹽和光嗎？教會怎會失去他應有的功效？剛剛共和國，你知不知道基督徒佔多少人？70%。剛果曾經發生種族大屠殺，幾個月之內死了200萬人。南非，你知不知道基督徒佔多少人口多少比例？70%。南非的失業率達到30%。全國有兩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是活在貧窮線之下。教會做什麼？有些教會很有錢的。我在菲律賓，我跟一些牧師在開會，他在講，他說有一次有人邀請他在這個非洲講道去做培靈憤興。他說他想著一個受苦的心智，非洲當然很窮，那麼多人在貧窮線底下，他落機場，牧師開的勞斯萊斯來接他。他說我們去哪間酒店？他說不用，來我家住吧。於是車他家，他家有個大堡壘，5層的樓，1層10,000尺。教會在那裡做什麼？教會又是什麼？教會的信息有沒有宣講愛人如己的大戒命？信徒有沒有聽到來遵行？聖經是不是教會唯一的真理？教會的教導是怎樣呢？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放在這裡啊，我們教會幾宏偉，我們教會除了牧師住一個5層樓的大堡壘之外，我們教會有高爾夫球場，我們教會有桑拿浴室，我們教會有各樣的消費設備，是不是這樣呢？教會的功能是什麼呢？弟兄姊妹，如果教會，如果你和我不知道生命的先後次序，我們不按著神的旨意以榮耀祂作為目標的時候，我和你就只會追求自我的澎湃和榮耀。當我自我中心 focus 在我度的時候，我胡圖族，你圖西族，我就殺了你。你是不是基督徒不緊要，我最緊要澎湃，同埋我最緊要榮耀。教會喺社群裏面就失去佢為鹽作光嘅功能。人一生最重要嘅優先次序就係榮耀神。教會最重要嘅事工就要彰顯主嘅榮耀，追求以榮神為目標，隨之而嚟嘅結果一定係益人。立志榮神益人，一定要付上代價。呢個代價就係咩啊？就好似耶穌咁樣，本有父神嘅形象，反倒虛己，取了奴仆嘅形象。舍己，所以耶稣在这里约翰福音这里讲，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就来到了，跟着他讲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是落在地里面死了，你不是舍弃，你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诗人在这里呼吁万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公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我们的教会要以敬拜赞美作为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不是形式。你知不知道非洲的教会卢旺达的教会很懂唱歌的，非洲黑人的灵歌唱得很犀利的，他可以又叫又跳，很 enjoy， 很好的敬拜带得，是吗？你知道非黑人特别的歌喉好，好靓啊！但系就系围喺呢个嘅教会里面，一出去就唔系攞把遮攞把刀，跟住就去剁人。 这个不是敬拜赞美，敬拜是一种侍奉，进行耶稣基督的大诫命和大使命。愿上帝赐福我们的教会，愿上帝教导我们什么是事情的生命的优先次序。
我们一同的站立，一首回应的诗歌，最大的事。在一生中